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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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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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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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嗨
，Hello
Hello，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欢迎大家回来，
传奇老师。
大家好，我是 CPU。
好，那因为哦，上一次大家谈了妈宝之后，有人跟我讲说，老师，其实不是妈宝的问题而已，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哦，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培养他独立负责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真的又想要他是妈宝，又不想要他是妈宝。
应该是说我们希望他情绪平稳，个性温和，但是又希望他有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所以要怎么培养出有好品格，情绪又稳定，又能够独立思考，
这个真的很困难。就很像说、我们很想要我们的小孩子有很多种有很自由自己的想法，
是，
可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在这个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就是真的很欠揍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有意见，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要回你嘴，对不对？
对啊，
他就觉得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你可以不要管我吗？这样。
对，本来是我们要讲说如何避免教养出妈宝的孩子，我觉得这一期倒不如谈出了如何避免这种事发生之外，怎么培养出孩子有独立思考，有自信，甚至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真的很难，真的是我们就是做父母的穷其一生。
对，
没有整个学习过程中，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啊，我觉得家长，其实亲子教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学习，
对，
还有迭代的过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也是自己在当父母之后才发觉到有很多事情好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但是现在所教养的方法好像理想跟现实有很大的 gap 存在。
对
对，
的确。
然后你要让孩子情绪平稳，说真的我们发现到就像上次说的，很多妈宝的孩子好像没什么意见，个性温和，然后情绪很平稳，我觉得当然他不敢有意见啊，对不对？因为有意见可能就妈妈可能意见又来了，对不 对,
对，
不是责备就是可能会责骂。我现在要谈的是说，如果不是一个妈妈这么严厉使她不敢讲话，怎么保持健康的情绪平稳。我们都很清楚，其实不快乐的爸爸妈妈就不会有快乐的家庭氛围，EQ 不高的父母就很难会有高 EQ 的子女。
对，
所以高情商对于孩子在亲子教养情绪平稳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对啊，
对啊。
那如果你要让孩子真的慢慢培养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第一个要让孩子有选择权。对，不是让孩子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我觉得你可以问问孩子的想法，
你要吃两口还是吃三口。
是是是，反正你要学音乐就对了。
对、啊、
就是钢琴什么事情都不准学。妈，我想要小提琴，我已经跟你讲只有钢琴。你
为什么要这样？
对，很多家长当然有自己的期待和梦想。
对
对，他总是把自己可能过去在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或者自己当时没有那个环境，
对，
但是现在就想把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借由他来帮他成就。
对，
所以当孩子没有在学习成长或兴趣嗜好有选择权，
是是是，
你就发觉到这孩子他会想说，那我讲有用吗？
对啊，他反抗无效久了，他根本就不想再去提任何意见啊，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要让孩子有选择。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很多集以前提到跟孩子对话尽量用平等尊重，
尽量啦，尽量啦，
对，尽量尽量，所以说
尽量
只有尽量尽力的父母，没有完美的父母嘛。但是我们既然听了这一集，就尽量一下嘛，对不对？
对，
就是说，哎，那个儿子，你觉得你想学什么呢？爸爸想听听你意见，对啊，我觉得你要先问问他嘛，不想学没关系，
我只想要打 Minecraft。
我觉得
我只想要看卡通。
对、哦、你对孩子有时候有一些规范我觉得是应该的对不对，有限制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欸、对啊，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暑假两个月啊，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事情，你觉得你想要做哪些事，我觉得应该要有很均衡的，你想要玩吗，你想要打电动，你想要看卡通，但我觉得有一些学习应该是要必须的，那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学的事情，这样他可能说、没有啊，我都不想学，说哦是啊，但你知道就是都不想学哦、欸、但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音乐那我觉得是这样，后来我因为他很容易，如果你知道我们开放式的问句很容易被打枪的时候，我后来就会说那不然这样，你选一个我选一个、你选一个你想要做的，我选一个我希望你做的，
你提供有限的选择，
对，他就说对对，那我想要来打，我想要玩这个程式语言，这个打 Minecraft、OK 好，那我就来选一个比如说跑酷，好，这样他说哦好，那我想要第二个，我又还是想要再选这个程式语言、OK 因为我要你选择，你想要两一个月都做这件事情、OK，那第二个事情，那我就想要你去学一个音乐，我想要你去学一个如何合奏这样之类的，所以我们后来就达成了某一种这种某一种平衡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我都不能选，你讲这么多、你只是逼我去选，那我也不想要他只是选，他就是一直无止境的在玩他的电动、而没有任何的累积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家长给
有限制的学习，
家长给孩子选择权，不是说任意孩子做所有的选择，
对，
千万不要误会，因为孩子的身心的成熟度，还有对很多事情的理解、还有生活的经历都是非常有限的，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讲有限的选择真的是一个蛮好用的手法、那他一定会，因为我们家小孩已经十岁，他就是从老师刚刚讲温和开放平等、我们从小也是这样做啊，那他到了一个时间点你就真的就很想把他捏碎、就想说我怎么还不揍他就会觉得，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笑，我看他在网上写，他说 他后悔做一个民主开放的父母，
哇，
他说
怎么说呢，
因为他没有，我觉得他是气话，他是开玩笑的、但意思就是说他
偶尔发泄一下情
绪，我后悔做个民主开放的父母，因为我、因为无论如何他在青春期他就是会讨厌我、他就是会憎恨父母我再怎么民主开放他还是会恨我，那我还不如一开始就很严格，然后规范他，让他长成我想要的样子，反正他、anyway 他都是会恨我我觉得超好笑我大概可以明白那个感觉，
是
但这是开玩笑的啊，我相信是一个过程，青春期我很正向就乐观的看待这件事情、觉得青春期就像我们女生怀孕的荷尔蒙一样，它会过去的，这样子、
是
这个
就是一个历程，
对，它是一个过程，
对对，
每个人都有青春期，那我们如何可以陪伴她度过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青春期，这样她不会是说只是因为她现在这个青春期然后你就否定了所有 你曾经跟她累积的这些情谊，然后或者是完全否定掉这个小孩子她情绪不平稳，她不尊重爸妈，她叛逆，我觉得倒也不是这样，
是，
对啊对啊，
我觉得当我们能够多理解、就比较能够多谅解，
对
对不对，你的包容性就比较
对
你的包容性就比较大一点
对啦，
的确是有点挑战啊，
真的很挑战啊，真的很挑战，
只是做父母就说的确不容易啊，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真的，你知道我们在还要我们忍住跟他讲话，不想要讲一些不好的话伤害他，就他随便什么话可以伤害我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但是这些我觉得是值得的，这些付出啊跟我们刻意去这样子跟他们相处、我觉得其实我认为啦，
对，
就是很乐观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有价值的、对、
所以第一个提供他们用平等尊重的方式提供他们
有限的选择
一个选择权，如果他无从选择甚至他逃避该负的责任，
对，
我就给他有限的选择，
对，我们可以试试看，
对对，
如果你能选你喜欢的，我们就我觉得很避讳一种，就是他今天选什么，你说要上音乐课吗，那我选乌克丽丽、乌克丽丽不好啦，你学这个要干嘛，你去学校不能用，
是
那我想要选小提琴，小提琴我现在还要去买小提琴你这个学哈琴老师你确定你要学吗，你这个学起来是不是，那他就没得
选，用否定的方式不接纳他的想法，
对，你就生了小孩，要我是小孩真的我们也双手一摊，那你到底要我学什么、
啊、
你直接说嘛，你就告诉我你想要我做什么，那我就做了嘛，
你就说我教你做什么就是说、没关系我提供你选择，
对啊，没关系没关系
你讲讲看
你
讲
讲
看
这样子我觉得也很不行，
你就看孩子会低头再沉默不语了、
啊、
因为他知道讲也是白讲，
是真的真的，将心比心，如果真的是我们这样子被婆婆对待被老公对待、我们也是会觉得好算随便，
对啊
对，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选择权的提供是必须要给孩子有这个机会、嗯、第二个部分当孩子做一个选择除了刚刚说的不批评不分析、嗯、甚至不论断之外同时第二件事我觉得你要问他为什么这叫培养他的思考力、嗯、而且你为什么想学乌克丽丽能让妈妈知道吗、
嗯、为什么
他总要讲出他的原因
对
他如果是讲的东西你觉得
我不知道、啊
嗯、真的很不错你就肯定他你刚刚告诉妈妈你要去学乌克丽丽一定有原因啊你们
让我
知道
对 啊, 对啊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嗯就是刚好看到
如果他说他不知道我就会提供他有限选择、嗯、你觉得是因为乌克丽丽比较容易学会
然后、哦、还是
说他长得很可爱呢刚好同学刚好有在玩这个你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流
对 他就会说了说哦对啊我那天看到那个谁谁谁在玩啊
对
哦对对
家长千万不要被孩子、哦、一句话好像就已经觉得是一个句号了
真的尤其我儿子就是一个句点王他自己都自己说他就是句点王所以他讲什么都很容易、哦、就没有后续了我不知道啊我忘了 我不要啊
当孩子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有你提供一个角度给他他如果能够讲完之后你就可以再一次再问他说哇而且我觉得这个角度真的不错哎、欸嗯，对啊因为你这样就可以 跟你的同学有一些互相彼此可以透过学音乐的过程里面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嗯、甚至如果你学得更好还可以教你的同学
对
对啊因为我发觉到好多同学都很喜欢你哎、欸。总而言之就是在那个当下
老师这进阶版太难我只要有限的学习
激发他选择这件事情有更强烈的动力去做执行
对, 是
对啊
是是是
所以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为何要做这个决定的思考力
是是是
对啊如果他讲的还不够成熟你就说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对
再听听看他的意见嘛
对那我觉得我们做家长也不要就是嗯凡事都不是一蹴可及的就觉得他
是
你只是要开始培养他练习思考的一个习惯嘛你不是说他今天就可以写一个论文或者跟他说哦我认为因为乌克丽丽他有三条弦他可以跟不可能
你说妈妈眼睛是瞎的吗看不到三条弦吗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习惯然后习惯是累积跟培养的嘛所以他并不是说他开始有这个习惯跟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值得鼓励的那他就可以因为你的鼓励然后越来越习惯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用一开始说你在想什么 你在讲什么啦你在讲这个对吗
是
他当然就会觉得哦，我有想啊那我想的就是错的那他以后就会变成我只听你告诉我
没错
你想要我讲的这样子
他就不敢会有想法
对、
啊、不敢会有主见
是
还有时候他如果有一些想法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孩子他不愿意追求卓越
对、啊、
因为我发觉到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当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或者他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家长就有很多的想法你觉得这样做对吗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吗我拜托你好不好对啊你几次了你哪一次坚持得过呢
这个是好烦不要是质询自己的小孩好不好
对就是我发现到很多家长有时候真的把握比如说给他有选择权然后基本上问他为什么就好不容易讲出了
对
或者他没有做到你的期待的标准值
是对
那你就会发觉到很多父母亲脸色又变了
真的
言语又一刀戳下去了
对啊
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说我才不要因为我对爸爸妈妈的印象我知道只要我真的做了一件事你不但是会盯着我而且会要求我达到某一个程度
对
我一旦做不到还要被你责备那我何必要这样呢
对真的
所以与其多做多错甚至会被你责备也会被你还在酸我几句、
啊、
我倒不如就先不要做
而且我觉得小孩尤其是其实再小的小孩、那个言语的那个伤害其实他都会有感受的
哇他会记得很久
那个被酸都是
因
为、欸、我小孩我女儿五岁嘛、然后护士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因为他们就是在前面我的桌前面这样、然后妹妹就在看影片哥哥也在看他的影片这样子然后突然之间护士就转头说哎、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欸、我说什么、你在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穿这样、欸、因为如果那天穿了一整套公主的衣服整套
是
头发就是项链整套的贵州、欸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欸、他穿一个可以啊但是全部都弄在身上、我觉得好奇怪啊他就这样讲哎、欸，然后他开始讲说我想要试图不要讲不要讲但他就讲完了然后我就就是用我那个残破的英文然后我就想要让妹妹听不懂的话跟他说你这样我说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 穿着的打扮的喜好，我们这样在别人面前批评人家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这样、嗯、然后他就哦这样，他就没有说话，这件事情我们就结束了，我想晚上再跟他讲、哦、结果他们因为那是一整天下午的时间，后来下午的时候妹妹就因为别的事情在跟哥哥发脾气这样、嗯、然后我们两个就叫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抱在一起，先抱在一起好好讲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抱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哥哥就说啊，刚刚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妹妹我说好，那后来妹妹说，就妹妹说第一个就是说今天下午哥哥说我很难过啊，然后可是我就是有忍住啊，
是是，
然后哥哥就是，所以我刚刚就对哥哥不是很生气，我就这次我就忍不住了，然后我才说、嗯、哦，你看他其实他才五岁，
是，
然后
是
小男生旁边讲的话，
他感受得到、啊，
对，我其实你没有认真听，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他就是感受得到旁边这个人讲的这个话是在。嗯，是酸他的、嗯、是在说你穿衣服很奇怪，
对，
你穿得很奇怪，你觉得这样好看吗？这样、嗯、然后他就觉得是伤心的这样子、嗯、对啊，那么小的小孩，那、啊、更何况你说八岁九岁十岁，他其实已经有人际关系、啊、他已经开始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了，那你讲这些说你这样子对吗？你这样子每次都什么什么啦啦啦的、嗯、对啊，
所以当孩子、哦、
蛮挫折的我觉得、嗯嗯、
当孩子做了一个选择、嗯、我觉得家长的除了在旁边陪伴，嗯，同时适当的鼓励是很有必要的、嗯、
对，
真的要谨慎说你每一句话、嗯、有时候他真的嗯，或许你的标准90分才算是一个及格的分数、嗯、对他而言如果60分是他的标准，如果他进步那一分哦，
对，
真的你要看他一分的努力，嗯，他才有动力往70分迈进，
对，是，
否则你一下说我拜托你好不好，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吗？他你就会发觉到、哎、他就说啊，每次啊他在带着极大的压力去前进哦、嗯、他不会对这件事产生兴趣的，
对
对啊，
真的是。
那我觉得第二个刚刚就提到你要培养他真的有思考的能力、嗯、第三件事我觉得要让他有责任心，
嗯，要有责任心，
既然做了一个选择其实责任感就要有，对啊，
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到底、啊、
是选择跟负责是相对关系，
对。
那很多家长问我说老师那怎么培养孩子责任心，
对，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从小其实要让他做家事，嗯，很多父母亲常常让孩子就是说你只要把书读好家事你不要碰，
对啊，
对，我会处理，其实一个孩子不做家事哦，我跟你讲长大之后他的家永远只有一个人做家事，
对
对，做家事我认为是培养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对家庭观念，嗯，还对很多事情当中规矩也好、嗯、对家是共同一份子的这种、嗯、这种身份的认同感也好，他是可以去慢慢形塑价值观的，
是，
所以有时候你看是要培养孩子责任心，你说跟家事有什么关系，你不觉得吗？很多的价值观是从生活的小细节
真的
累积而建立的，
他做不好也要给他做，嗯，真的是这样，
对啊，嗯、所以如果能够让孩子从小做点家事，或许依据他的年龄，
对，
可以他可以承担的家事你一定要让他参与，
是，
对，而且有时候孩子他做家事也可以得到一些快乐啊，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对不对、
啊啊啊、
他帮你做一个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说妈妈真的谢谢你、嗯、因为你看妈妈这么辛苦还帮妈妈扫扫地、嗯、对啊，女儿真的你好棒哦，
对
对，你可以发觉到他不但会对家事产生乐趣，或许啦、嗯、一段时间而已，对，但是你可以发觉到
这是一个责任啦，对，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个责任，责任本来就不是轻松愉快，
对，
天天都是享受的、啊、但是这就是责任，
是，
对啊，这是你该负责的事情，你就要把它做完，咬着牙也要做，这样。
所以为什么很多父母亲会说你为什么孩子为什么那么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呢？
哎呦，这真的很难，这真的很难，
当初你不是答应我的吗？难道你做一半就你怎么那么有责任心呢？
对，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你在从小有培养他责任的这种价值观吗？嗯，你有开始在点点滴滴当中让他知道做事应该要负责到底吗？
我觉得这我们现在爸妈真的蛮困难的、嗯、像我们就真的好忙哦、嗯、你可能定了这个计划或者是你跟他讲好的事，你自己都没有时间去看着他到底有做还是没做，因为他发现我有做跟没做其实是一样的，
是，
他就会渐渐越来越松散，
没错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跟进那么细腻、嗯、因为家长其实有工作的忙碌，还有自己的生活压力，还有回来之后有时候还要把工作带回来、嗯、还要陪伴孩子这么多事情，说真的
而且现在大家都关在家里，
对，那所以
太可怕了，
我就说 至少你在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你要努力往这个方向，尽量形塑孩子建立这样核心价值，你就会发觉到下次你也不用特别盯他，他大部分的行为都比较有责任心了。
嗯，
对，我觉得如果从小没有去培养哦，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要再形塑他自律负责，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对啊，还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当中，当孩子提供他选择权，提供他思考的角度，同时他答应愿意这样做的情况之下，你适当的陪伴跟进，让他觉得 嗯不是一个人这么孤单在做，
嗯，
在陪伴你也才有机会嘛，观察他，
嗯，
对于好的你可以鼓励强化他正向的行为，对他不好的你可以适当的修正调整，往对的地方去迈进。
嗯，
我觉得孩子的价值观的形塑就能够点点滴滴而建立。
对，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
对啊，其实我们 都知道行为的养成期基本上21天是一定要的。
嗯，
那42天是他慢慢的固化期，要成为 自约反应要66天。
嗯，
这是行为科学的调查，
真的是很困难。对啊，
的确啊， 我觉得我们在不管是培养孩子也好，甚至我们在在公司里面有时候管理员工也好，你不觉得人真的需要在适当的情况之下稍微要人家在旁边 push 他一下，
是
能够完全自律而且坚持到底的人比例不高，
真的。
对，但是如果从小就帮助孩子做好这件事，我觉得你对孩子一生其实你真的可以放心呢。
嗯，
他或许不见得是大成大就，
对，
但是我认为他在他的婚姻关系里面，
嗯，
他在他的亲子的互动光当中，甚至他出社会工作，都会让人家觉得嗯，这是一个非常负责，
对，
甚至有思考力，
真的耶。
对啊，
对啊，其实现在学校的教育或是我们其实想要给孩子，不过也就是这样嘛。
对啊，
对啊，
那这要从谁先做起呢？
就是爸妈自己啊。对啊，那像其实这样子的思考能力啊，对自己负责啊，或者是这些，嗯，都是我们小时候都是等到我们出社会才开始
是
去练习这些技能，才开始学习这些，对不对？
对，
那有些人就 fail 了嘛，就没有学到，或是就摆烂。
嗯，
那可是现在我觉得蛮幸运的，其实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学制，
对，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爸妈其实花了比较多小孩在小孩子身上，
嗯，
我们是有这个机会跟有这样子的选择，可以去培养我们想要小孩子能够提早能够开始培养的这一些，嗯，
啊，
对啊，习惯。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嗯，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知识教育可能并没有得到那么完整的，
嗯，
比如说教养的观念，
对啊，
或者从书籍或者网络里面没有那个，嗯，没有那个资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嗯嗯。
那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们的资讯越多，还有我们教养的观念可能也开始变得不一样，
嗯，
提供孩子一个尊重他的选择，培养他的思考独立，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增加的责任心，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给孩子一生非常美好的礼物。欸，
好像比到底考几分来的更重要啊，是不是？
对，你可以发觉如果能够培养出他有3种这种特质，我觉得爸爸妈妈你真的对他放心了，真的，
嗯，
那因此一起努力吧，我知道很难。
真的很难啊，而且不同年纪的时候真的方法也要不同，然后你觉得他学会了，他一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又突然又不会了，就是爸妈真的要一直不停的想很多种你知道新的梗。
对啊，
新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一样，你不觉得夫妻也是如此吗？夫妻如果你要让他婚姻关系里面越来越亲密，变成生活多元，甚至变得不是那么的好像一成不变，
对，
能够越加的维持亲密感和幸福感，
其实也是蛮难的。我没办法决定是哪一种比较难，
人生本来就不容易啊。
对啦，也是，但是而且你做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对，
但如果你能够不断的保持一个迭代学习，学习再迭代的过程，你也会得到成长的喜悦。
对啦，倒是真的。我最近就是练习让那个就是跟护说他暑假作业其中有一样就是帮全家人做早餐， 这样，我说早上十点半前就是坐在客厅等，等大家点完早餐，这样，因为大家起床时间都不一样嘛，这样。像我跟妹妹就比较晚起，这样子，晚比较晚吃早餐，然后妹妹很晚起，这样。嗯，然后我就说 last order 就是十点半这样子。嗯，对，然后她十点半都会进来敲我，这样骂 last order， 说后来十一点就哎骂。已经过期了，我说不是还可以点，你想要赚这个钱吗？他说好，你要吃什么？我考虑了半天，我决定给他钱。他写了，因为他做了一个菜单，他优化。因为我们那天做完这件事情，我就说，哎，你可以先记录大家要吃什么，隔天你比较好做。他就哦好，他拿一个本子，然后就开始记录，爸你要吃什么，然后写在上面。再过了一天，我就说。欸，我如果有个菜单，是不是照菜单点更方便？他说：“欸，好。”他又做个菜单，很精美哦，彩色自己排版哦，我觉得还蛮有美感的。
对，你看哦，有时候你要培养孩子一些责任心，或者让他更加有创意、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不见得是那么的。教化，我所谓的教化就不是那么的 SOP，
对，但这是
生活中的乐趣，
是这就是尝试而已，因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能够维持多久，对不对？
一个其实我觉得生活的有趣还有多变性，就是有时候提供孩子一些不同的一些在家里面可以做了一些小小的乐趣的活动吧，
对啦，就是还蛮好笑
的任务，
对，任务就还蛮好玩的，
那孩子就可以从这个有趣。甚至他自己能够增加一些创意的一些想法，培养他刚刚这些很好的人格特质了。
对，就还蛮好笑，从黑白然后到彩色，然后他印了超多张，我就看他说张伟玲这一叠黑白，你知道每一张都要钱吗？他说啊，好吧，那我每天要用嘛。我说哦，那你觉不觉得如果你放在一个可以重复画的一个护背里面，我们就可以擦擦。他说哦。有道理哦，好，然后就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张互背的那个菜单，这样子，
对啊，
好笑。
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三个特质的培养过程当中，不见得只有这么刻板僵化的教育模式。
对啊，我觉得我们爸妈也要保持很多的弹性啦，
对对，
真的没有
一
定的对错，
多一点乐趣，多一点丰富的创造性，
对啊，
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过程里面，能够慢慢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特质啊。
嗯，对啊，至少在这个疫情大家关在家里的时候，大家相处起来不会这么紧绷。
是，那我们今天在结束前，来吧，讲一句祝福的话吧。
好吧，那我祝福大家每个人的小孩都个个都是非常独立自主、负责任，然后又很有自己思考能力，能够照顾自己、照顾他心爱的家人的妈宝。好可爱的妈宝。
好，
对啊，
祝福每一位家长。非常有创意有智慧，在你提供给孩子一些很好的一些学习的环境也好，家庭氛围也好，增加孩子对于学习的乐趣，同时一些创意的思维，慢慢就能够培养他刚刚具备的三种特质。
哦，
还哪三种大家记得吗？
哦，
没关系，忘了也就算了。选择权、思考力、责任心，
对，这个太重要了。
是，我们下期见了，
拜
拜。